弟兄姊妹们平安，
你看，
大家好。哦，
张传道，你需要我就是跟大家一起读经吗？还是不需要？
我自己读。
好的，好的，那我就这个屏幕给永斌了。好，谢谢啊。
对，我相信大家都很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圣诞节，还有新年。今天我们都一起进入到2022年。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走进基督，走进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1到12节。我先来，对，我先替大家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1到12节，好吗？那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用特别的颜色标出来的部分。第一节开始，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我自己控制好吗？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祷告，这边天父，我们 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礼拜天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圣灵来感动我们，求主圣灵来带领我们，也求主圣灵来引领我们进入这真理，在这信息中间，求主你也教导我们，也得着我们的心，愿圣灵引领我们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你不反对，我倒欢迎你们打开摄像头，我们大家一起都可以看得见，好吗？否则我一个人在上面，我只看到我自己，方便吗？可不可以改一下你们的显示的方式，不要只显示说话的人。好像我们都没有互动。2021是个不安的年的一年，我现在我也觉得我很不安，因为我很孤独，没有人陪伴我。我倒希望你们一起来，你看着我，我也可以看着你，因为神跟我们说话也是对着我们说的。那我希望今天不是我在跟你说话， 乃是神在跟我们一起说话，因为我也要学习。那2021年是个不安的一年，我想大家都已经走过来了，而且平平安安的走进了2022。那接下来的2022呢，会仍然是一个不安的一年吗？还是说，虽然 Omicron 现在已经开始在德国甚至全世界蔓延之中，但是也有很多医学界的人或者科学家或者是在说 Omicron 其实是要来终结这个新冠病毒，所以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2022年真的新冠病毒就此结束，让大家能够回归到回归到从前的日子，可以正常的出游，正常的做想做能做的事情。是真的这样子吗？真的可以这样子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曾经引起耶路撒冷城大大的不安，希律王不安，犹太人也不安，难道耶稣基督是个 trouble maker 吗？要不然为什么都不安？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有新冠病毒就非常不安。不是的，耶稣基督的来乃是蒙恩的，是我们蒙恩的开始。因此但愿2022也是我们开始蒙恩的一年，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在网络上进行崇拜或者各样的服事，各样的教会团契的活动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大家都期望能够有实体的敬拜，所以其实2022从2021跨进2022本身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这个时刻也因着耶稣基督去年就12月份圣诞节的时候的降临，掀起一股寻找的时刻，因为你要找礼物，你要送礼物给别人，因此你在选择礼物，选择礼物送给你的老板，送给你的丈夫、妻子、情人、孩子、父母等等，或者你的上司，也是你决定的时候，是要留在2021还是要进入2022。如果你选对了的话，你就很顺利的进入2022。我也相信，我也看见大家，我们都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以至于我们都在2022里面了。如果你选择不对的话，你很可能你会凄凄惨惨的拖着2021进入到2022。因此，选择的时刻，选择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2022跟2021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你有没有得着耶稣基督，你有没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有新的生命。马太福音7章7节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重要的是还有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三位博士到耶路撒冷来叩门，或者是说到以色列来叩门，他们想要了解，他们想要认识，他们希望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叩门，你愿意叩门，神就为你开门，你就可以找到神要赐给你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在2021年已经画下了美好的句点，现在要进入2022年的时候，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生命的道路在基督里。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三种人，第二个主题是两个世界，第三个主题是你有一个愿望。那我就根据这三个主题分别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三种人。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人，一个是希律，一个是希律王，一个是冷漠的祭司长 跟文士们，还有一种人就是博士。第一个我们先看希律，希律王他有一个敌对的心态，就是这三种人里面有三种不同的心态。希律有敌对的心态，因为他一听说耶稣基督降生，生来是犹太人的王，那他心想我现在已经是王了，那又有一个生来就是犹太人的王，那意思就是说他要取代我，所以他有一个敌对的心态，他不愿意下台，他不愿意走下他的宝座。因此他在他身上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我是王，我自己要做王，我已经坐在宝座上。今天的我们呢，其实我们有时候或者有很多的人，也许有的人没有那么强烈，也许有的人非常强烈，很自我，只看见自己，自己做王，自己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而不是把宝座让给神来坐。比方说很可能你在侍奉中的时候，你会想以你的意见为意见，并不是透过祷告，不是透过寻求，也许在你的生命中，我就是王，没有人能够取代我，就是你是自己决定你自己一切的王。在婚姻中也许你也是一样，一家之主是你，而不是另外的人，也不是你两个人。也许你在工作中也是一样，你跟同事之间，我的意见最好，我的意见要主导你们的。小孩子呢就更清楚，小孩子对争取玩具是非常有强烈的企图心，也就是说这是我的，不跟你玩， 不分给你玩。所以自己做王，自己做宝座，几乎是一个好像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的一种心态。希律王还有一个心态，他另有用心，以至于他告诉那三个博士说，你们去找啊，找到以后你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其实呢不是的，他不是这么计算，不是这么计划，乃是这么算计的。也就是说，我，你帮我找到，你告诉我，我要去杀了他。如果生来做王的真的出现的话，那显然意思就是他自己就没有那个权利，没有那个位置再去继续做王。因此，也许有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也别有用心，他别有企图。曾经有人进入到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但是他的企图是来拉保险。因为我们曾经在德国教会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你从各方面角度看，他真的是非常的虔诚啊，祷告的时候真的铿锵有力，然后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啊。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弟兄真的是灵命相当成熟啊。结果呢，隔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那个时候我自己开了一个电脑公司，有一天他就来到公司来找我，我就很觉得很奇怪，哇，这个弟兄来看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啊，就请他进了公司，然后他就坐下来，我们谈聊了一下，他就说，他就跟我介绍他在卖的保险。我一听保险，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我所有险都有了。他说不是，这个险是比较特殊的，好像是一种投资的保险。我一听我说不要，因为我不懂，你知道。他说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年代是还没有。有没有电脑我倒不记得，应该是有，我公司有电脑，但是还没有那么普及啊。也就是说其实什么 Office 这些东西好像还没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带了幻灯机幻灯片的，我放给你看，我好好给你解释。我就拒绝掉了，我就不要，谢谢你。他就悻悻然的走了。隔了不久以后，我就从另外一个弟兄的口中我知道，原来他曾经已经去过我们邻居的那位弟兄，然后跟那个弟兄讲了，然后请他也就是说邀请他买他的推荐的保险。 但是这位弟兄说亏了，亏了。所以说有的人到教会里面很可能他有另外的企图。这是希律王的心态给我们也许可以引出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心态。自己做王自己做主你有另外的企图。另外一种很冷漠的人，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很冷漠。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在圣殿里面进进出出的这些人。那相对于今天的我们呢，就是我们在服侍的人。在教会在团契里面服侍的人。当时他们不去寻找耶稣，也不去朝拜耶稣基督，他们只做什么？他们专心做他们服侍的事情。除了专心服侍的事情外，完全不关心。所以不关心属天的事，也不关心属灵的事。就好像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碰到一个犹太人被打得半死躺在地上，结果有一个祭司看见了，从旁边经过，利未人看见也从旁边走过，都没有管他，因为他们都是有服侍在身，不能去碰这些东西这些人，因此他们就走开了。唯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他的时候救助了这个人。那个时候很多祭司长文士就是这样，对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你说他对神的旨意不明白吗？明白的，只是他不去行，也不能行。他告诉我们安息日不可以做工，耶稣基督也因此教训他们，安息日你可以去救你儿子，可以去救你的牛，为什么不能够救人？还说吃饭前要洗手，耶稣基督也说过他们，你们只注重表面的功夫，那真正该洗的心你们没有去做到。所以他们都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正如同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也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活在神的计划中。所以神对教会对基督徒的吩咐不是不知道，只是有时候不一定在意。所以有人说基督徒心中不常有主是可悲的，这是第二种人，很冷漠的人。第三种人是热情的人，这种人就是那三个博士，有的是翻译博士，有的翻译英文的版本是 wise man， 就是有智慧的人，有的是翻译是星象家。那这三个博士我们打他是星象家的话，他们的职责几乎就是在探索星象，探索未知，探索天空，然后呢根据他们所探索的呢，他去告诉别人，解除自己心中的困惑，也解除别人心中的困惑。因此他们对困惑都在寻求需要得到满足。因此当他们看见天上有星星出现的时候，而且这个星星不是一直都存在，不是他们熟悉的星星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就想去探索从未知中去看见有没有什么确定的信息，他们想知道将来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愿意去到耶路撒冷去寻求这个星星所给他们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当他们这样做这样决定的时候，带着这样热情去寻求的时候，我们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真的是寻求到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心中对你的生命有何意义，对你的未来有什么不确定感的话，我真的奉劝你积极的去寻求，去寻求神那里，神绝对可以给你答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答案。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解决你生命中的困惑。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就用一颗星星带着三个博士同心，三个博士同心，我不知道他们三个人是各据一方，还是三个人每天都在聚在一起探索星星，我不知道。但是 一颗信心能够带着三个博士同心来寻找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几乎有点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他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隔壁，乃是离开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他们要走多少里的路，要准备多少的粮食等等等等等等，才能够找到，才能够走到耶路撒冷。那祭司长跟文士，他们的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也知道神的心意，可是呢，虽然住的离耶路撒冷很，离这个伯利恒很近，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走过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如果没有很崇高的理想，如果不抛弃掉自我的意识的话，我相信你不可能有这么热切的心意去寻找耶稣基督，就凭着一颗信心。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位神，神是把不可能变成为可能的神。我不知道你在2021年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身体不可能吗？ 身体上 有没有什么疾病不可能被医治？事业上有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签证有没有什么不可能拿到？你找房子是不是找不到，不可能找到？或者你的研究课题不可能有什么成果的？目前为止也许你是这样看待。如果你的婚姻，你的交友，你都觉得不太可能，其实2021年也确实是不太可能完成的，已经过去了。你想回家，很多去年2021年想回家，但是回不去，不是不愿意回去，乃是回不去。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进入实体敬拜，但是你也去不了，也没办法做得到。可是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神要让它变成为可能。2022年神要把2021年的不可能变成为可能的神。因为这三位博士从那么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来，人看是几乎是不太可能，但是在神就激动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带着信心毅力动起来，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主题是两个世界。在这两个世界里面，一个世界是西律跟祭司长文士的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是耶稣基督加上博士或者是星象家或者是智慧的人的一个世界。在经文中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读出来，这两个世界中间，西律王所统治的世界就好像魔鬼统治的世界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是活在受外邦人西律统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诡诈、谎言跟欺骗，以欺哄为手段。当他听闻耶稣基督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心中就不安。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魔鬼心中也不安。西律王就假装好意对博士说，你们且去寻找，找着了就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西律王不安好心眼。在这个时候其实隐约中也有一个新的时代已经临到，那个时代就是耶稣的时代，就是耶稣降生的时代。第一个，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因为经文告诉我们，那个祭司长也说了，博士询问的时候，那生来做犹太王的在哪里？意思当他们问的时候，耶稣已经降生了，已经降生了，已经存在了。他说在哪里，我们要去拜他，特来拜他。祭司长跟文士的回答是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确认了这个事实。圣经老早就预言也记载了，要 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虽然很小，但是伯利恒降生了一位王。因此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但是新的世代里面他带来的是救恩。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直到第八十八节的话，你会看到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会来分辨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信的人有永生的结果，不信的人罪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信的人就是在新人的世界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有了新的身份，而且在新的时代里面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跟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耶稣基督更说，他说天国就像芥菜种一样，它一定会长成大树，芥菜种非常非常非常的小，我相信大家熟悉圣经的话 都知道。然而耶稣基督说会将来会长成大树，会成为 全新的世界跟神的国度。因此隐然之间在当时的时代已经有两个世界存在，一个是当代的世界，当代的时代真理不彰，因为都不信。祭司长文士虽然知道，但是不以为然，不以为意，藐视这个救恩。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现象，不在乎，也弄不清楚耶稣基督要来这个世上。现今的时代呢，相比于现今的时代，其实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救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成就了，而且当时耶稣基督也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他还要再来。换句话说，有个末日，在那个末日的时候，世界宇宙完全都要改变，耶稣基督要带着新天新地降下来。但是绝大绝大绝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在乎末日不末日，末世末日，甚至有的基督徒可能也不 还不一定很非常清楚末日会带来什么。因此呢，也让我们看见那个年代有当代的世界，希律王的世界，也有新的世界，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世界。今天我们也有两个世界在，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救恩已经临在的世界，但还有一个真正要来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末日要来的世界。因此就让我们看见有两个世界，那个是这样，今天也还是一样，也还是一样。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今天能做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面对这样的两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面向这新的国度。不要学祭司长文士们一样拒绝圣经的提醒，活在自我的世界，藐视这个救恩的世界。三个博士对未知跟未知的事情，他们都选择听从神的指示启示，看见那颗星，就像跟着那颗星一直走，走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也要一样，我们也要利益都不再停留在原来的世界里面，要跟随着神走入新的国度。不只是如此，还要更要凭着信心仰望未来的新的国度，积极的准备神的再来。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 读到也看到很多很多一般的人接受了圣灵的感动以后呢，他们都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因此有了足够的信心，他们都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血统，只是决心一生一心离开旧的世界，跟随耶稣基督进入新的世界，而且进入到新的世界可以直到永远。彼得、约翰、雅各，还有彼得的弟弟啊，一起，他们都是渔夫啊，但是他们跟从耶稣以后呢，变成为门徒，不止门徒，而且成为 使徒，不只是使徒，也且跟着耶稣基督进入天国。税吏马太、利未也曾经是个马太曾经是个利未人，结果去做税吏。可是呢，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也就变成为了一位教师，成写下了马太福音。还有星象家跟随听了神的话，跟随神去跟随心去找到耶稣，找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信了耶稣基督，就回家去了。还有很多人，因此你在2022来临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许下你的愿望？常常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许下愿望，希望今年如何如何如何。因此我相信大家也已经许下了愿望。如果你还没有，或者你已经许下但是没有许下说我要跟从耶稣，我要盼望一定能，就是神能兑现的神，就是有应许的能够兑现的神，你要立下这样的愿望，一生跟随神。因为你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哥罗西书12:9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因此你有了耶稣，他的丰盛，他的平安，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医治，他的爱，你都有了。不止如此，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跟他走在一条道路上，你就跟他从他那里得到真理，得到生命。这是第二个主题跟大家分享。第三个主题，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得着耶稣基督，这就是这唯一的愿望。得着耶稣基督，而且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两个人，希律王跟博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得着耶稣基督，只是目的不同。希律王得到后要杀耶稣，但是博士得到耶稣基督呢，他是要敬拜他。博士至终愿望实现了，满足了，欢喜了。希律呢，得不到这个愿望，得不到耶稣基督，他就毁了一切。他就告诉伯利恒附近2岁以内的男孩通通杀掉。所以他得不到耶稣基督就毁了一切。博士是信神的人，信神的给他的启示的人，所以他找到了耶稣基督。他有了耶稣基督呢，他就敬拜他。经文告诉我们，他拿出他预备好的礼物，这礼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这样带过来的，他乃是精心的预备的。因为从这么长途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要去寻找天上那颗星星所降生下来的婴儿，他知道他的意义崇高，所以他就预备了礼物。这礼物他用宝盒装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还去找一个包装纸包起来，不是，他是用宝盒装着的。他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俯伏下拜耶稣，不是俯伏下拜耶稣的母亲，乃是俯伏下拜耶稣。然后拿出 这三个宝物，黄金、乳香、没药，这三个宝物，这三个礼物，它都分别代表着特别的意义。黄金是属于国王的，属于王的、君王的拥有的东西。乳香是唯一在圣殿里面用来点着以后来带出馨香之气的乳香。这个乳香神吩咐了，只能使用在圣殿，只能对神使用，不可以仿制， 不可以仿制又去别的地方用做其他用途，仿制用作其他用途的要处死。所以这只是完全在君王上面，用在君王上。墨药，墨药是用来纪念耶稣基督当他死的时候 用来膏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三个礼物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献给耶稣基督，因此他是诚心诚意来敬拜神的。有一个很有钱的有钱人，他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妻子不在了，所以他父子两个人相依为命。从小到大，这个儿子跟父亲的感情非常好，所以父子二人常常坐在家里面客厅里面，在欣赏他爸爸，就这个孩子的爸爸所收藏的画，这些画都是真迹，都是很有名很昂贵的画。他们对其中有一幅画非常的喜欢，父子二人的观点是一模一样一致的，因此他们就把这幅画挂在客厅的正中央。那父子俩二人就常常可以坐下来彼此谈论啊这幅画，然后欣赏这幅画，而且从中间父子之间的互动就非常的融洽，非常的美好。有一天儿子去当兵，当兵就剩下就爸爸一个人在家里。那是儿子去当兵隔了一阵子，有一天有人来敲门，那敲门的时候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军人，那军人给了他爸爸一封电报，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因为战争的关系阵亡了。哇，他的爸爸一听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唯一的儿子而心爱的儿子战死了。从此以后他就很常常孤孤单单地坐在客厅里面望着那幅画，名贵的画虽然很名贵，但是他的心现在非常的悲戚，因为儿子不在身边了。又隔了一阵子，有一天突然又有一个人来敲门，他打开门一看，有一个军人站在门口，这个军人立正向他行了一个礼，告诉他说我是你儿子的战友，我们两个曾经在部队里面排在一起，站在一起，睡在上下铺。那在作战的当天，那个时候也是同时一起在战场上的。你的儿子因为救我们所有这一班的人，牺牲了生命。他父亲就请他进家里去。这个军人身上有一个包包，他从背包里面拿出一幅画来。这幅画不是很大，但是他就告诉他的父亲，他说这是我替你儿子画的一幅画。他父亲拿过这个画来一看，哇，泪流满面，因为虽然这不是一个画家，不是一个职业画家，也不是一个出色的画家所画出来一幅人像画，但是那个表情，那个眼神，那个轮廓，真的就是他心中一直魂牵梦想的儿子。哇，他就抱在身上一直哭一直哭。后来他就把这幅画挂在客厅的正中央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取代了原来的那幅画。又隔了一阵子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做父亲的死了以后，他在遗嘱中间交代把所有的画通通卖掉，因为没有儿子来接收 这些画，所以他说把这些画通通卖掉吧。那就有一次拍卖会，在这个拍卖会上，拍卖的人一看来了很多很多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有钱人的先生收藏了很多的画，而且都很珍贵很值钱的画，都想来买，都虎视眈眈的想抢自己心目中的那幅画。刚开始拍卖的时候，拿出来的第一幅画就是他儿子的那幅画的那个画像，那幅 要来买画的人就看着，怎么会拿这幅？我们不是要这种画，我们要的是那个自己心目中那个最想要的那幅画。但是拍卖的人说，这是死去的老先生交代，第一幅先卖这个。OK， 那很多人就在旁边观望，看谁愿意去买，赶快买走吧，赶快买走。我们等待的是后面那些更重要的画。所以当这个拍卖者喊出这幅画1000块钱，没有人理，1000块钱没有人理。那正要喊第三次的时候，有一个人举手了，他说我要，但是我只有100块。结果这拍卖的人说100块，好，那就100块，有没有人要？100块有没有人要？喊了三次没有人要，他就嘣锤子一敲下去，100块成交。这幅画就由这个老人一个人买走了。这个人买了画以后，抱着画也在哭，他说这是我主人的儿子，他从小我看着他长大的，我要买他买这幅画，我要收藏这幅画，让我常常可以看他，也可以想起我的主人。在这么一个感人的时刻，当然很多买家不管这些东西，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拍卖的人这个时候重锤一敲，今天的拍卖会到此为止。结果全房间里面一轰然一声，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都在叫我们要买的画在哪里，我们是买那个画的，怎么可以就没有了呢？只卖这个画而已呢？结果这个时候一个律师出来讲话，根据老先生的遗嘱，他告诉我们，谁得了这幅画，就是谁接受了我的儿子就拥有我的一切。因此这场买卖，这场画卖画会到此为止，谁拥有了这幅画就拥有了我的儿子，就等于接受了我的儿子，他就拥有我的一切。也许你对这句话也有听过类似的状况，类似的讲法。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后悔，哎呀，早知如此，早知如此，很多事情都是早知的，早知就不会发生，问题就在出在早知。我相信你也听过天父做过同样的宣告，天父说谁接受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拥有我的一切，谁接受我儿子耶稣基督谁就拥有我一切。这是2000多年前神做的宣告。也许你觉得很可惜，哇，我如果能买到那幅画多好，我就拥有了一切。对不起，那幅画只能卖给一个人。然而你回过头来，你想想，你是要那幅画呢，还是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你我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有了神的一切。所以你宁愿有那幅画，还是宁愿有耶稣呢？永生跟一切是有差别的。也许你说我买到那个画，我就有了一切。那没有买到那幅画呢，你就失去一切吗？不是的，你买到那幅画，你以为你拥有一切，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如果没有永生的话，今生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了。今生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没有了。但是你拥有永生，拥有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一切。哪怕你在世界上你不拥有一切，然而你已经在永生你拥有了一切。所以2021已经换过去了，耶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机也已经过去了。在那一段时间，其实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机会，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选择，让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依靠。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教训，所给我们的启示，其实也就是这样，我究竟是这三个人三种不同心态里面的哪一种人？我究竟我今天脚上所踏的世界是2021的，还是你要选择2022新的世界里面新的愿望？在这个新的愿望里面，新的世界里面，你要得着一切，你要让一切都有可能成就，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必须要选择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改变你的意念，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所期盼获得的东西。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时节，2022也刚刚才开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立下你的志愿，你还没有说我今年要得到什么，不妨从现在，从这个机会得着耶稣基督，成为你得着一切的开始，你的2022会非常有希望的。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赎时，这是个最美好的时刻。所以走进耶稣，走进基督，走进新生命，其实你也已经走进了新的生活。希望从今天开始，你有这样决定，就要开始成就，成就在现在，从现在，从明天，从明年一直开始。你认识耶稣基督婴孩，你就认识救恩，但是这还不够，你必须要认识基督，而且透过救赎的真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只是单单纯纯的降生在世界上，他乃是要降生以后，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沉重的代价，好让我们不受死亡跟罪的捆绑，跟随他进入耶稣基督里面，你走上新的道路。但愿大家都很平滑的进入到2022，其实也已经进入2022了，而且是很平顺的，真的走过2022。到2022要结束的时候，你会发觉，哎，耶稣基督的活泼的生命要带领你走过、经过、经历2022，成就你2022。但愿这个是你最大的欢喜跟心愿，从今天开始立定，从今天就开始。耶稣基督愿意听你的声音，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你愿意接纳他成为你个人救主，这样子的讯息，耶稣基督在等待你。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天父，经文所告诉我们故事记载虽然是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今天读来仍然新鲜，而且充满了启示。在那个时代看见有这么三种的人，但是我们也看见真正选择你的就是那些热情的人，放下自我意识的人，很关心未来，关心自己生命的人。天父，我们也看见在那个时代就有两个世界在那里，在每个人面前，今天同样的也是两个世界，任由我们选择。我们必须要选择，很聪明的做正确的选择，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世界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罪、我们的死亡付上了代价，救我们脱离了这些捆绑。是如此，而且为我们预备了为将来永生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他也告诉我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去。这是多么盼望的一个世界，多么盼望的一件事情。唯一剩下就是愿望。耶稣基督，神也愿望，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福音的人，都决定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 正如同博士一样，当他们见了耶稣基督，献上敬拜，献上感恩，神就告诉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走另外一条路回去，选择有了耶稣基督就走上生命的道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今天信息告诉我们，在呼吁我们，在呼召我们。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慕道友在现场，如果你是慕道友，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愿意很仔细的去思想的，或是你需要更多资讯的，你都可以到团契来，跟团契的主席何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交通，相信你会明白，你会更加的愿意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因为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唯有在他里面你可以得到拯救，唯有在他里面你才有依靠。这是你2022甚至于你一辈子需要走的道路。谢谢恩主，谢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信息。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回给诗会的彭姊妹。
对，我在。好，谢谢，谢谢张传道的信息分享。好，我再分享一下我的屏幕。